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越南发现新病毒株，是印度和英国变种病株混合。金正恩下令边境见甲即杀。国会山庄事件，美参议院否决独立调查委员会。中共党庆禁境外记者临时进京采访。印度各大城市疫情缓和，当局称慢慢松绑封锁措施。中国亦开始抢卫生纸。美海关查获30000条中国防病毒项链。六间大陆媒体公开向特斯拉道歉，网民话又唔想特斯拉撤离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越南发现新病毒株，是印度和英国变种病株混合。台湾中央社29号报道，越南新闻网站越南快讯报道，越南卫生部长阮清龙29号话，当地侦测到一种新的 COVID-19 变种病毒，是印度和英国变种病毒株的混合体，可以在空气中迅速传播。越南去年多数时间都成功控制住中共病毒疫情，但自4月下旬再度出现新一波本土疫情，境内63个省市之中有31个省市有近3600人染疫，占全国病例总数一半以上。随着累计染疫人数不断上升，首都河内市5月11号已经宣布禁止逾10人以上聚会。阮清龙说，这种新病毒株比先前已知种类都具有更强的传染力，而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结果显示，这种病毒自我复制的速度非常快，说明了越南短时间内在不同地点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新增病例。阮清龙亦表示，越南很快就会将新发现的变异病毒株公诸于世。早前越南曾经通报境内出现7种变种病毒，分别是 B1222、B1619、D614G、B117，即是英国变种病毒、B1351、A231 和 B16172，即是印度变种病毒。越南目前累计6396宗病例，47人病故。金正恩下令边境见甲即杀。中共病毒疫情在全球扩散，近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目标聚焦在甲的身上。据英国太阳报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认为，从中国飞来的甲子可能携带中共病毒疫情进入朝鲜导致染疫，因此向甲子宣战，要求边境官员严格把关，不可以被甲飞入来，如果看到甲子闯入，一律格杀勿论。据悉，邻近中国的蔚山和新义州目前已经严格执行，除了命令官兵执行，亦要求一般民众要配合，看到甲就杀。报道说，除了甲子之外，朝鲜当局认为猫都会感染中共病毒，因此禁止当地人民饲养猫只。蔚山一户家庭就因为偷养猫咪，一家四口被关进隔离所。朝鲜是全球最早对中国封关的国家，去年1月22号朝鲜就宣布进入国家紧急防疫状态，切断了海陆空入境渠道，封锁边境，禁止中国人入境，并将几百名外籍人士隔离。至今朝鲜当局仍然坚持宣称境内一宗确诊都没有，由于朝鲜和疫情发源地中国大陆相邻，况且境内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都很低，外界对该国所谓的零感染和零确诊病例的讲法一直存在质疑。冲击国会山庄事件，美参议院否决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美国参议院28号以54票反对、35票赞成否决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今年1月6号参议院发生的国会山庄事件。有份投赞成票的包括罗姆尼、柯林斯、 穆尔科斯基、萨斯等六位倒戈的共和党议员，但仍无法让把持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顺利投票通过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决定。共和党反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认为现时已经有执法部门和国会其他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工作。民主党人就说，独立调查委员会可以让跨党派专家从国会和执法部门以外的角度审视国会山庄暴乱，包括社交媒体和新闻，从而扩大调查时任总统川普多番称他的选举被人偷走的角色。民主党建议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若果成立，将参照2001年调查恐怖组织阿盖达策动911恐袭的委员会模式，之前在众议院以252票赞成、175票反对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未能达到60票赞成的门槛，闯关那时遭遇滑铁卢。怕什么？中共党庆禁境外记者临时进京采访。今年7月1号前后，北京将大肆举办中共建党八年的相关活动。不过中共官媒新华社28号报道说，只是邀请部分在京的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现场采访庆祝活动，不会邀请境外记者临时进京采访。据知，中共建党八年活动新闻中心设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将在6月26号正式运作，将负责接待前来采访庆祝活动的中外记者，组织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联系安排中外记者的采访活动，并开设新闻中心官方网站和微信公号。官媒报道说，新闻中心开通记者报名注册系统，欢迎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通过该系统提交报名注册申请。采访申请受理时间是自6月1号起至6月12号止。但报道声称，为有效防控疫情，新闻中心只是邀请部分在京的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现场采访活动，不邀请境外记者临时进京采访。法广引述外交政策杂志5月27号的文章，当中批评中共当局对外国记者的限制和打压，令到即使是日常报道亦变得很困难。作者说，几乎不可能提出如何改进我们报道、撰写和讨论中国的方式，因为现有的信息一直是建立在沙上的房子。在任何时候，审查制度、编辑狂和无视真相的网络都有可能将它淹没。印度各大城市疫情缓和，当局称慢慢松绑封锁措施。印度当局29号宣布，首都新德里的防疫封锁措施将非常非常缓慢地松绑。印度各大城市实施封锁几个礼拜后，新冠病毒的增加病例已经减少，但是乡村地区出现染疫人数增加，令到医疗系统不胜负荷。3月初至今已经有至少16万人病逝。新德里首席部长克里亚尔表示，建筑工程和工厂运作将在31号恢复。他说，我们将展开非常非常缓慢的解封过程，一个礼拜后我们将依据专家和民众的意见重新评估情况。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印度各地通报的每日染疫人数已经从今个月较早时的40几万人减少了一半以上。新德里今日通报，过去24小时增加了大约1100宗确诊病例，低于6个礼拜前宣布实施封锁那时的每日大约25000宗。中国都开始抢卫生纸。近期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行，其中纸张期货价格犹如脱缰的野马，开始暴涨模式，并不断刷新历史新高。纸张市场报价大幅上涨， 令到下游纸厂对纸巾、卫生纸等生活用纸连续加价。据《广州日报》报道，最近纸张价格上涨再次引起热议。有消费者反映，佢所在地区嘅生活用纸一个月迎嚟三连涨，仲有人表示自己正喺度揸紧囤积卫生纸。唔单止系卫生纸，实际上进入五月以嚟，中国主要文化纸企业同贸易商发布多张涨价函，其中文化纸普遍涨价200元一吨，白卡纸涨价则达到1000元一吨。截至5月24号，中国包装纸龙头企业九龙纸业已经调整5次价格，在九龙的带动下，河北、河南、山东等40几间纸企调整价格。生活用纸企业之前已经宣布加价，恒安国际宣布自4月1号起，旗下纸巾产品价格将逐步上调 10% 至 20%， 中信洁油、金鸿业纸业和维达国际亦宣布在4月1号起将调整旗下生活用纸产品。中国工商联纸业商会秘书长张慎金对此表示，这轮纸张涨价主要原因是造纸上游的纸张、物流、能源等价格上涨，直接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有业内人士就说，一些小纸企目前处境比较为难，由于涨价和纸价倒挂，不排除直接停产的可能性。而一些大型原材料供应有保证的纸企就可能考虑比较折冲的方法，比如停机检修。禁费令、禁塑令是纸张价格暴涨的主要推手。2020年初，中共发改委、生态环境部下发禁塑令，今年1月正式生效。自去年12月中旬，下游纸厂连续涨价。据统计，涨价次数为6轮，加上运费涨价，中国纸张市场报价大幅上涨。另外，全球运费价格猛增，国外工厂产能下降，人民币升值，海外浆厂不断涨价，对纸制品需求预期大增等等，这些因素可能共同发挥了作用。目前中国以生产废纸浆为主，纸浆产能的不足直接导致严重的进口依赖。据数据显示，中国木浆的进口依赖度达 65%。美国是全球纸张产量最大的国家，达到4835万吨，占全球纸张总产量的比重为 26%。排名前五位的其他国家有巴西、加拿大、中国和瑞典。美海关查获30000条中国制防病毒颈链。美国海关边防总署 CBP 26号说，海关官员查获30000条来自中国的防病毒颈链，产品承诺通过产生抗病毒云来预防感染冠状病毒。CBP 声明说，4月16号边境人员拦截一辆穿过亚利桑那州诺加莱斯边境站进入墨西哥的卡车，发现车内再有3个未经申报的货物托盘，其中30000件中国制造的号称能够抗病毒的设备。包装上写话，将它戴在颈上以阻挡病毒。在对商品进行初步检查后， CBP 查封了该产品，因为它违反联邦农业法。据介绍，这些颈链看来好像一个挂绳，上面有一个蓝色的包，颈链中含有二氧化氯，长时间暴露在二氧化氯会导致严重的呼吸问题。CBP 评估这批氯链内销价值约为479,700美元，海关人员仲查获了价值超过24,000美元、带有假冒商标的商品和服装。颈链包装中列出16条警告声明，包括不要将产品放在内衣，可能将导致衣服漂白、金属物体腐蚀或者生锈。 包装上注明产品由浙江省义乌市一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造。一间同该公司持有关联的网站说，公司专门生产蟑螂粉、灭蚊液、灭蚊箭、老鼠粉和杀虫剂。CBP 在它的网站上发布一条警告，告诫这类产品的潜在危险。除了构成潜在的健康和安全隐患之外，假冒商品的质量通常亦较差，包装上剥落的标签、劣质墨水或者列印错误，以致包装松散的物品可能说明产品不合法。CBP 仲提供了一系列预防冒牌的措施，例如阅读其他客户的评论，以及直接从品牌零售商那里购买。如果产品的价格好得令人怀疑，那可能就应该怀疑了。六间大陆媒体公开向特斯拉道歉，网民说又不想特斯拉撤离了。5月28号晚，特斯拉客户支持官方公布了六间媒体的致歉声明，并表示非常感谢大家对特斯拉相关信息、相关贴文的关注，但其中亦包含了少许不实信息，这些不实信息为特斯拉以至广大车主们带来一些困扰，为了帮助大家了解事实，我们会定期和大家分享真实情况。任何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在今次公布的六则致歉声明，分别是来自抖音账户、瑞风汽车、自媒体账户、60秒懂车、微博账号、瑞星频道、五商文化、明金网、微博账号 Tycony 数码君。其中瑞风汽车发布的刚刚买的特斯拉48秒后刹车失灵，温州二手推车商直接泪崩。该视频内容因为言论未经核实，没有事实依据，误导了广大群众，致歉声明将会置顶30日。60秒懂车同样是发布了关于特斯拉刹车失灵等不当言论视频，造成不好影响。目前相关内容已经删除，作者本人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60秒懂车亦借此公开警告，并要求已经转载相关视频的媒体或者个人尽快删除或者不再扩散或转发。有网民评论，媒体报道不能够基于事实就是造谣，还有人讽刺说做特斯拉的谣不犯法还可以赚钱。更有网民一针见血指出，资料库被迫妥协了，又不想特斯拉撤离，找几个做戏，哎，这种投资环境真是不适合外资。一位网民说，都是跟住主流媒体走，主流媒体不猛咁报道，这些自媒体够胆造谣。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